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星期日11月19号公布视频，称在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当日，被俘虏的外国人质曾经被带入去希法医院，位于加沙走廊的希法医院是以色列近来军事行动的焦点。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利用医院作为掩护，在下方设置指挥中心，哈马斯和医院则否认。以色列军方播放的第一段影片时间为10月7号上午10点53分，一名穿着着短裤和浅蓝色衬衫的男子正被强行拉入去看來是醫院入口大廳的地方，其中至少三個人攜帶武器。第二段影片時間記錄為10點55分，幾個人推著一張床，上面有一名受傷的男性，其中至少四個人攜帶武器，幾名穿著醫院工作服的男子在旁觀看。法新社表示，沒辦法立即核實這些影片。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丹尼爾·哈加里在簡報中說，你可以看得到哈馬斯分子將人質帶入去，他們將他帶到醫院裏面。哈加里表示，影片中兩名男子分別來自尼泊爾和泰國，他並未有透露兩名人質的姓名，以色列軍方還未有找到這兩名人質的下落。以色列星期日11月19日發布視頻，顯示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在加沙地帶希法醫院下挖掘了一條隧道，該醫院是以色列針對哈馬斯武裝分子進行的搜索和摧毀任務的重點。哈馬斯承認他在整個巴勒斯坦飛地擁有幾百公里的秘密隧道、掩體和樹井網絡，但否認這些網絡位於醫院等民用基礎設施下面。在星期日11月19日關於希法行動的最新消息中，以色列軍方表示，他的工程師發現一條深10米、長55米、通向防爆門的隧道。一份軍方聲明稱，哈馬斯恐怖組織使用這種門來到阻止以色列軍隊進入指揮中心和屬於哈馬斯的地下資產，並附有視頻顯示一條狹窄的通道，有拱形混凝土屋頂，盡頭是灰色的門。世界衛生組織星期日表示，至少有31名病情嚴重的早產嬰兒已經從希法醫院撤離，並將被送往埃及的一間醫院。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星期一11月20日表示，中國軍艦在與澳洲海軍艦艇發生事故期間表現出危險不專業的行為，導致一名軍事潛水員受傷。這個是阿爾巴尼斯首次評論這件事件，並表示此案已經損害兩國關係。澳洲國防部長理查德·馬勒斯18號說，澳洲遠程護衛艦圖文巴號11月14號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作業時，一名潛水員入水試圖清除螺旋槳上的漁網，卻因為中國軍艦使用聲納受傷。阿爾巴尼斯上個禮拜在舊金山亞太經合會會議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短暫會晤，澳洲國內關注他是否當年向中國領導人提及這件事。阿爾巴尼斯星期一在澳洲天空新聞訪問中表示，這一宗事件造成一個人受傷，亦都顯示兩國軍方之間需要溝通和建立護欄，我們需要避免這樣的魯莽事件。阿爾巴尼斯說，中國軍艦這樣做很危險、不安全、不專業。阿爾巴尼斯並表示，這宗事件已經透過所有正常管道表達，但是未有具體透露他是否在與習近平的會晤中討論這件事。2023年11月19日星期日上午11點鐘，洛杉磯人權組織視覺藝術家協會與中國異議人士齊聚帕薩迪納老城區，積極參與了第44屆帕薩迪納達遊行。中國異議人士身穿黑色上衣和深色的褲，與到達遊行隊伍共同沿街遊行，強烈呼籲中國政府釋放香港和中國政治犯，表達對人權和自由的堅定支持。遊行在上午10點鐘開始，下午1點鐘結束。活動期間，參與者手持被中國政府逮捕的人員標牌，與路過的觀眾合影，不同族裔紛紛加入影相。紀念公園西側的道路從 E. Wallace Street到 E. Colorado Boulevard 路段全面封閉，整個遊行路線的街道在上午10時開始關閉，幾千人聚集在現場，沿途有警車守衛，場面非常熱烈。中國公安機關11月16日再傳捷報，已經將緬北五大電信詐騙集團之一的明氏家族一窩捕捉，其首腦明學昌自盡身亡，加上已經倒戈的其他集團，中國在果敢地區的電詐掃蕩行動幾乎已經示警奇功，贏得到中國網民的一片叫好。但觀察家表示，中國這次暗助緬北的武裝勢力來到瓦解電詐集團，間接引爆緬甸內戰，讓超過200萬緬甸人付出流離失所的代價，再加上緬北各軍閥本來就多受中共扶植，而為電詐勢力護航的緬甸軍政府亦都長期親中，因此這場反電詐之戰猶如中共代理人之間因為利益衝突而起的廝殺，亦都再次踐踏緬甸因內部種族矛盾而爛產的民主化。美國總統拜登星期日11月19日造訪了佛吉尼亞州的海軍設施，拉開了感恩節假期週的序幕。拜登總統帶來了即將上映的電影《旺卡》的提前放映，並同軍人和他們的家屬分享友誼大餐。總統同第一夫人吉爾拜登前往漢普頓路海軍支援活動中心介紹這一齣新電影。該片以達爾筆下的虛構古怪朱古力製造商威利旺卡的早年生活為中心，該片將在12月15日正式上映。他對人群中的很多年輕人開玩笑地說，我喜歡一些小孩子多過喜歡成年人，並補充說，我希望我能夠下來和你們一起去觀看這一齣電影《旺卡》。拜登夫婦未能夠留下來欣賞電影。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時到11時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集中讲到拜集会，拜集会之后美中声明差异，台湾议题各唱各的调子，中国被提烏克蘭、以色列戰事。在幾百位美國跨國大公司的領導人的熱烈掌聲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這個星期在美國商界為他舉行的晚宴上發表了或許是近年來最具魅力攻勢的講話，在大談尊重美國民主制度、無意挑戰美國的同時，習近平呼籲美國應該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中國。據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我們希望看到中國經濟繁榮。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同一晚宴上呼應說，正如我所說的，我們兩國之間的貿易為美國創造了經濟機會。自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還剛剛蹒跚起步的時候，美國歷屆政府就一直表示無意壓制中國，樂見中國經濟發展，直到前一屆的特朗普政府。不過隨著中國後來居上之勢，隨著兩國關係逐漸惡化，有關中國的繁榮強大最終是不是符合美國安全利益，這個涉及到美國戰略目標的基本問題，亦都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習近平美國之行正逢最近的一連串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正深陷幾十年來罕見的危機。就在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首腦會晤的當日，中國官方公布數據顯示，10月份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再度回落到去榮枯線之下的 49.5%， 而這個指數是反映宏觀經濟運作情況的至關重要的先行指標。此外，中國的外國投資在最近幾個月以來連續暴跌，第三季出現了高達118億美元的赤字，這個是自1998年有記錄以來的第一次。在拜登和習近平星期三會晤之前，20多名共和黨參議員在上個禮拜二聯名發表聲明，敦促拜登總統不能夠向習近平拋出任何經濟救生艇。聲明說，
在習近平將經濟搞得一團糟之後，美國不應該將任何形式的經濟救生艇拋給他。中國希望的不單是傷害美國國家安全，而且都破壞我們的經濟繁榮，對中共來說這個並沒有區別的。拜登行政當局另有信念，這個表明了他認為我們仍然能夠改變中國，這種信念是與現實脫節的。大西洋理事會地緣經濟中心副主任尼爾斯·格雷厄姆說，特別是技術領域方面，美國仍然具有很大的優勢，例如是半導體晶片、商用發動機等等。此外，美國還有一系列可以對中國實施限制的可能會傷害到中國經濟商品和產品。如果美國決策者依再如此的話，《紐約時報》星期四引述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提供的消息報導說，在拜習會中習近平談及到芯片禁令時所用的時間最長、調門最高，拜登回應稱這個是國家安全問題，而習近平則認為是樽頸位。有報導說，經濟困境之中，習近平這次訪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似乎放棄了戰狼的態度。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國家安全問題高級研究員麗貝卡·海恩里希表示，當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時候，美國不應該伸出援手，中國繼續以犧牲我們為代價來獲得到經濟實力，不符合我們的利益。海恩里希對美國之音說，這位安全問題專家指出，美國曾經相信隨著美中兩國以及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不斷融合，中國將會逐漸自由化，但現在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國正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繼續讓中國富裕起來，對我們的長期安全、經濟生存能力和國家主權都並沒有任何幫助。不過亦都有中國問題專家指出，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政策的影響其實可能已經大不如前了。康奈尔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计划主任艾伦·卡尔森指出，两国都可能严重损害对方的经济，但就变革性的影响力而言，这一日已经过去了。约翰·布鲁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大卫·布尔曼说，中国对美国有大量的出口，亦都依赖美国的很多技术，但目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驱动的。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美中關係打開大門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很多方面可謂已經發生歷史性的巨變，但是不同時代的大部分政府一直都罕見地表達同一個立場，就是中國的發展繁榮符合美國的利益。前《華爾街日報》高級編輯《超級大國對決》一書的作者之一鮑勃·戴維斯指出，這個立場甚至可以追溯到去美中大門打開沒多久之後的列根總統時期，在克林頓領導下，我們有了第一次特定的語言。他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說，一個穩定、開放、繁榮、強大的中國對美國很重要。戴維斯沒多久之前布魯金斯學會的研討會上說，除了特朗普政府之外，此後的布殊、奧巴馬、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都使用了大量的大致相同的語言。儘管是這樣，中國輿論長期以來對美國的壓制，中國堅信不疑，一直抨擊美國不能夠接受中國的強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近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全方位的壓制、圍堵、打壓，為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特別競爭研究項目高級總監麗莎·托賓在這次討論會上指出，中國的信念根植於它的意識形態的長期評估，所以我認為現在無論美國說我們不想壓制中國，還是我們真的想壓制中國，這個都不過是表面的現象，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到中國的立場。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貿易專家瑪麗洛夫麗說，他懷疑一個更加繁榮的中國比一個經濟放緩的中國是不是就更加危險，專制國家可以動用一切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根本不清楚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實際上會有利於安全，事實上可能是剛剛相反。洛麗夫在這次題為美國的安全是否依賴於阻止中國經濟增長的討論會上是這樣說的。約翰·布魯金斯大學的布爾曼指出，顯然在兩國關係的早期，美國並沒有想過去壓制中國。如果 要壓制中國的話，就不會讓中國去加入世貿組織並建立永久的正常貿易關係。但隨著時間推移，外界開始質疑與中國接觸並幫助它發展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就會導致一種安全兩難的困境。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了。康奈爾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計劃主任艾倫·卡爾森指出，美國的學術界長期以來都一直關注中國的崛起是否最終會不可避免地挑戰美國這個問題。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約翰·斯海密等學者認為，應該盡最大的努力確保新崛起的國家不會變得更加強大，因為當它變得更加強大時，就不可避免地去挑戰美國。而其他學者則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一些關於全球化和深度整合的看法，認為應該讓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成為國際社會一部分，這個會而非不可能阻止中國的崛起。2012年，美中關係當時正處於多年來最為平穩的時期之一。米爾斯海密在北京接受《環球時報》獨家採訪時表示，雖然兩國關係不錯，但他一直認為中國不能夠和平崛起，中國肯定會繼續崛起，以至於成為美國的真正挑戰者，危機肯定會來到。卡爾森說，他30年來對中國的研究感覺到，中國議題往往好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剛剛擔心中國成為經濟超級大國，下一分鐘又會擔心中國的經濟崩潰及其對全球經濟影響。我認為我們未有明確的國家安全戰略。卡爾森說，我們有傾向於從一個危機走向另一個危機，這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有很多危機，我甚至不認為這個僅限於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受美國嚴厲的晶片出口管制影響，阿里巴巴在上星期四宣布放棄了脫離雲端業務的計劃。此外，這個中國高科技產業最成功的企業還表示，除了對雲端業務影響，美國的晶片禁令還可能涉及到多個其他業務並限制公司升級技術的能力，這是中國科技公司發展嚴重受到美國限制的最新例子。約翰·布魯金斯大學的布爾曼說，美國現在正在努力阻止中國在幾個關鍵的技術領域成為第一，亦都睇到一定嘅政策效應，但係我懷疑呢一類政策喺五年或者十年之後，係唔係仲會繼續有效呢？布爾曼話：如果唔再有效，我哋就唔知道我哋嘅備份計劃係啲乜嘢啦。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嘅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上個禮拜31月15日三藩市峰會達成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恢復兩軍溝通機制。分析認為，雖然五國大樓同中國解放軍之間的溝通機制重啟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雙方誤判的風險，但隨著中國在印太地區不斷對鄰國劍拔弄張，美中兩國在安全問題上的結構性矛盾未有絲毫改善，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根據白宮和中國官方公布元首會晤的會議內容，美中同意重啟軍事高層溝通以及美中國防部工作會晤、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並且進行兩軍戰區領導通話等。美國五國大樓星期三對恢復與中國軍事高層溝通的決定是表示歡迎，並且說拜登和習近平之間的協議是避免意外衝突的關鍵。分析家說，從美中元首會晤之後雙方公布的公開資訊來看，止損回穩似乎成為美中兩國目前較為切合實際的關係的調整的走向。同樣，中方此番恢復三個的軍事交流機制，目的在於管控分歧，而不能夠化解地區和全球安全問題上的根本挑戰。大西洋理事會斯考克羅夫特戰略與安全中心主任兼高級研究員安德魯·米科塔認為，中方恢復兩軍交流機制並不能夠被解讀為兩國關係、兩軍關係出現改善的跡象。他認為恢復軍事交流顯示了中國軍方在軍事準備和規劃上遇到了難題。
I think they're realizing that actually the tensions are rising to a point where this is becoming counterproductive for them.
米科塔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中方意識到緊張局勢已經是實際上升到對他們不利的地步，他認為他們還未有做好全面對抗的準備，他們希望是避免可能升級為軍事對抗的意外事件。 去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美中关系陷入低谷。中国方面单方面是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包括取消两军的交流等。美中国防部门高层官员的热线交流随后亦都被中断。在美国今年2月击落来自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之后，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透过防长专线与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但是被中方断然拒绝。美中军方只是剩两国的大使馆武官处的日常的公务交涉。美中双方此番的承诺进行合作，争取根据两国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是恢复定期会晤。美联社说这些会晤在2020年之后就很少发生。拜登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这个机制已经被切断，令人担忧。他说所以他们又回到了直接、开放、清晰、直接的沟通。五角大楼今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两年当中，中国至少180次近距离拦截在西太平洋国际水域活动的美国飞机，相关事件发生的数量超过过去10年的总和。美联社引述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个反映了中国在这个地区进行恐吓的整体的趋势，体现可能会是意外导致冲突。美国安全与防务问题咨询公司南路实验室中国研究部高级研究分析师何锦睿是表示，恢复军事交流机制至少代表一种关系恶化的暂停，但他强调这些对话机制在改善两军沟通上面并没有太多的分量。他说当危机真正发生的时候，这些会谈和沟通的管道通常都不会被使用。美中两国1998年1月建立的海上军事安全咨询机制未能够防止2021年南中国海靠近海南岛上空美中军机相撞事件的发生。大西洋理事会的米科塔说，两军交流重要性是在于有助于双方避免意外冲突，并且向对方发出明确的信号，例如说明本国军方正在进行的什么训练，一切都有助于降低风险水平。但他亦强调说，美中之间的竞争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两国关系整体气氛在拜习会之后可能会出现缓和，但是深层问题仍然存在。他说中国正在迅速地崛起，挑战美国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而美国正是致力于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美国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前白宫国安会官员韦德宁11月16号在一场智库的讨论会上面说，在重启军事沟通管道方面，中方只是给半套的承诺，或双方只是重启工作层级海事议题讨论，并没有重新开放美国国防部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之间更具战略性的讨论。虽然恢复了国防部长的交流，但由于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被解职之后，北京仲未宣布新的防长的人选，高层沟通机制仍然无从谈起。美联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会在中国新的国防部长产生之后与他们会面。但是亦有人认为，争取两军对话对于增进对中国动向的理解毫无意义，因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权力和决策的来源。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辉说话，美国为增强两军互信去追求与中国解放军的对话，这种努力目前证明毫无意义。他说中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任何权力，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拥有全部权力。他说如果美国将用在争取美中两军交流的 25% 的时间用在探究中国共产党内部疯狂势力，美国与习近平进行对话会是更有准备，美国和世界都会更加安全。他说只要中国共产党想要摧毁台湾的民主，让日本、南韩一些民主国家最终是美国处于从属的地位，和解放军谈话毫无意义。有分析就普遍认为，台海局势将会是美中安全问题的最大挑战。大西洋理事会的米科塔说，这个对美国和他的盟友来说是根本性的挑战，美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维持他们目前的安全保障结构，加强安全保障，确保中国不会试图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或者采取海上封锁等其他的方法。米科塔说，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隐患是一个可能逐渐成型的全球战场的一部分。 一方是美国和他的民主盟友，另外一方是他所说的独裁族心，就是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他说结构性的问题仍然将存在，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一次双边会晤就能够解决。而费雪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决定与邻国和平相处之前，紧张局势不会缓解，因此与解放军谈论这些都只是浪费时间。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行政当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拜习会之后透露，习近平在会中否认有近期武力入侵台湾的计划。据这名官员说，习近平表示他听到美国有各种的报告，说中方正是计划在2027年或者2035年采取军事行动，但中方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亦都没有人向他表达过这样的计划。米科塔指出，习近平这番的表态是说明中国方面认为目前不是加剧紧张局势的合适时机，但同时是为未来采取军事行动是争取时间。米科塔说，习近平这种表态是说中国领导层已经决定现在还不是真正是进行一场对抗的时候，他们正在努力缓和这些紧张局势，就好像俄罗斯的军事集结一样，中国的军事集结并不是以吓阻为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是进攻行动做准备。就在拜习会高峰会前夕，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星期二发布年度报告，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报告说，现在看来中国主要是将与美国的外交主要视为是一种工具，在几年内阻止和拖延美国的压力，以便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拥有经济、军事和技术能力。报告说，北京将持续深入地努力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试图建立一个与美国和他们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民主盟友不同的新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湾区费罗丽庄园举行的会面中，台湾是两个人谈话的重要议题之一。除了表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未有变更及美国反对台海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之外，拜登还说给习近平听不要干预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有学者说，美国过去很少在领导人会面时如此公开地提到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问题，拜登的讲法显示美国可能已经见到中国介入选举的案例和证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据白宫发布的传闻稿，拜登在与习近平会面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先是针对金融时报关于习近平是否谈到在什么情况底下是会对台用武，以及美国是否协防台湾的提问，表示他对习近平强调他上任后和历届美国总统是讲过的说话，就是我们维持一个协议，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国的政策，他不会改变这个政策，那不会是改变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讨论这件事的程度。彭博社记者跟着问拜登，在台湾议题上，你曾经是你和你的官员已经警告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是关于干预即将举行的选举一事，他想知道如果他们的确是干预选举，那后果会是什么呢？拜登回答说，他或者亦都是曾经和习近平有过这样的讨论，他明白是表示他不预期任何干预，任何一些干预他们有那个讨论，在他要离开的时候。白宫官员在拜习会前就是曾经透露，拜登将会警告习近平不要干预台湾选举，并且说中国几十年来对台湾选举干预的增加令人印象深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陈芳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两位领导人会面在关于台湾议题的部分并没有特别的新的事出现，但关于反对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讲法过去是较少出现。他说相对比较少见的事情是拜登要求中国不要是介入选举，过去很少这样说，这个代表的是美国真的已经观察到太多中国是介入选举的案例与证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台湾民众党的主席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星期三在与国民党领导层达成蓝白合，国民党的泛蓝阵营与柯文哲作为伊斯背景的白色力量的竞选的合作共识之后，在一个电视专访当中说，他刚才上节目 入嚟之后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是美国在台协会打嚟，叫他们去解释一下蓝白合有没有中国介入。汪文哲说，这个是台湾作为一个小国的困境，不止中国、美国、日本，每一个周边重大国家首都想伸入嚟。不过对于汪文哲的讲法，美国在台协会一位发言人在星期四对中央社说，美国在台湾选举当中不会选边站，美国致力于对候选人公平地是对待。这位发言人还说，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美国对台政策都会保持一贯，美国对台湾民主制度和选举程序是有充分的信心，亦都期待与任何台湾选民在2024年选出的领导人合作。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教台湾历史的韦杰里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蓝白合背后是不是有中国压力，是的确是值得关注。他说，是的，背后是不是有中国对国民党和汪文哲施压，亦都是一个大问题。汪文哲自己亦都曾经一度讲过，他是受到中国方面的鼓励成为共同候选人，所以中国在这些选举的影响是一个大的问题。不过韦杰里亦都认为，仲是必须先有证据才能够是确认真有其事。他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回事呢？是不是能够找到证据呢？他认为，如果有证据，这一组共同候选人是为中方服务，或者在中方压力下合作，这样他认为这个对他们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他认为台湾有很多人不会想要这样的事情，他们会对这种事情感到非常之是激气。对于拜登当面要求中国不要介入台湾选举，韦杰里说，当然习近平应该知道，但他也都会否认中国是这样做的。他说习近平应该知道，不过他会说不是的，他们没有这样做，但他认为美国正在非常密切注意这件事。他也很高兴美国在台协会有针对此事直接问汪文哲这个特别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真的需要非常精确地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知道此事是否受到任何来自中国方面的影响。对于习近平怎样是讲述中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官网说，习近平对拜登表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还说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并且强调中国终将统一，亦都必然统一。台湾东吴大学的陈芳如说，这些都是中国已经是多次讲过的说话，没什么新意。从中方上述的讲法来看，习近平应该是没有得到美方在台湾议题上的任何的承诺。他说，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而且这个内容也都是讲话美方应该是怎样，但是没有讲话到底有没有承诺要这样。很显然拜登政府并没有想要是给予任何不一样的东西，而是坚持一向以来的政策原则。相较于习近平对美国出口管制等对中国采取的经济作为的更强硬的口吻，陈芳如推测，台湾问题应该不是目前中共的当务之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与科技战才是真正是让中国感到困扰，先处理好这些科技经济的议题，对习近平来讲急迫性更高很多。白宫在拜习会之后发布的声明说，就台湾议题，拜登总统强调，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而且历届行政当局几十年来都是一贯的。他重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他们期待海峡两岸的分歧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关乎世界利益。他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和周围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保持克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距离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台湾各个政党竞选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美国，很多学者专家亦都对台湾的选情非常注意的。一些观察家说，在民进党政府执政八年之后，明年台湾大选结果是不是会发生政党轮替，无论是对台湾的民主韧性、未来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定是台海形势的走向，都会有重大影响，其中的中国因素亦都值得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当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在上个礼拜在加州举行的美中两国领导人峰会时，在美国的一些智库的座谈会和网上活动中，台湾却是讨论的主题，包括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史丁森中心、大西洋理事会，甚至就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的地点旧金山湾区附近的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都在这里谈论台湾。这些智库关于台湾的讨论议题，从明年的总统和立委选举、两岸关系、台海的战争与和平、台湾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一直到台湾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外交竞争等范围广泛，但所有的讨论都离不开中国因素。多位学者都认为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对台湾未来的政策走向、台海前景甚至全世界都会带来影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针对台湾选举举行的座谈会上，刚刚从台湾返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林夏玉就说，他从台北搭计程车到桃园机场时和司机去谈选举，这名讲闽南话的司机在车程中讲了很多对现况的不满，但听不见他要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哪个党派，一直到落车前这名司机才话给林夏玉听，所以你一定要将票投给国民党。同时亦都是位于台湾的国际智库亚太人性与创新中心创办人及董事长的林夏玉说，这个是他没有意料到答案来的，因为那位操台语的司机所抱怨的都是结构性问题，听不出他对政党的偏好，这个亦都引起他的好奇，大众投票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还是因为政策呢？而身份认同与政策正是他研究的课题之一。林夏瑜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前一次当选得到压倒性的胜利，各界普遍都认为这是因为有年轻人的支持，而根据估计到明年1月13号投票日之前，台湾将新增大约100万名的年轻人选票，是经过两届民进党政府之后，台湾选民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就是谁能够做得更加好呢？亦都因为是这样，这次选举的结果令人关注。他说，如果是目前台面上看到的四位候选人，包括民进党的赖清德、国民党的侯友宜、民众党的柯文哲及无党籍的郭台铭来到瓜分选票，那没有人能够得到超过三成的选票，新政府将会是一个弱势政府，在立法院亦都难以得到多数席位，那对政策的推动亦都将会非常不利。整体而言，无论是不是为一个正当性不足的非多数总统，或者是一个处于立法院分裂状态的总统，我们现在会看到2000年到2008年的陈水扁，这个是自台湾有总统民选以来的第八次，而这一次我认为将会对全世界有影响，不单只是对台湾作为一个想要证明他的民主与社会韧性的新兴民主而言。林夏玉说，在大西洋理事会关于台海两岸经济关系的网上讨论中，有专家说台湾与中国的经济彼此相互依赖，使得台湾在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时变得非常脆弱，因为尽管台湾政府近年来试图分散市场，但台湾在经济上仍然有极大比例的投资在中国，在中国却可以为政治需求而牺牲某些对台湾较依赖的产业，尤其在台湾即将举行选举时，中国为了影响选举结果对台湾采取的施压手段亦都令人担忧。中国政府上个月宣布将原先在四月期间对台湾提出的2000多项产品的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延长到去明年1月12号，也就是1月13号台湾大选投票日的前一日，这个作为被台湾政府指为带有试图影响选举的政治动机。有些人认为中国也可能终止马英九政府时期台湾与中国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作为胁迫台湾的手段。在11月15号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搞商标才导致ECFA 面临不确定性。针对大陆方面表示将会研究终止或者部分终止 ECFA 項目下給予台灣產品的關稅優惠的提問，朱鳳蓮回答說，民進黨當局一方面對該協議的好處概括的承受，不希望終止該協議，而另一方面又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阻撓破壞兩岸經濟的正常合作交流，妄圖在經濟上與大陸脫歐斷鏈。正是這種兩名雙標做法才導致該框架協議的實施面臨不確定性。不過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即東文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在大西洋理事會的網上討論中回答美國之音關於北京可能以該協議作為脅迫台灣手段的提問，表示中國的確威脅要終止 ECFA 或部分產品的關稅優惠，不過中國的經濟脅迫在前兩次選舉中都未有發生效果，他亦都不認為中國會真的去全面終止 ECFA。 從台灣2016年和2020年選舉的結果來看，中國的經濟脅迫從來沒有真正發揮過效果，因為這兩次選舉的結果已經在那裡了。不過他亦都表示中國有可能取消對部分產品例如是台灣的機械和工具等產品在 ECFA 下的零關稅優惠待遇，這樣這些產品就可能會受到影響，不過考慮到一些因素，他們不是太過可能全面去終止 ECFA。 我們不認為中國會單方面去終止整個 ECFA， 因為他們有早期收穫清單的關稅優惠待遇，他們還有兩個政府之間的一些機制，所以我們認為他們有可能會保留 ECFA， 以便有一天他們能夠回來繼續跟台灣政府協商對話。徐遵慈說，至於中國對台灣提出的貿易壁壘調查起訴，徐遵慈說，台灣一方面的一般猜測就是中國可能在投票日之前宣布調查結果，但不會宣布他們將會採取什麼行動。這個調查結果會說台灣對中國採取不公平貿易壁壘，違反世貿組織規定，但他們會等到選舉結束之後，或者甚至到了5月20日新總統就職之前才宣布他們要採取什麼行動，但亦都有可能他們不會有任何的宣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台灣兩大在野黨國民黨和民眾黨原本已經決議共推一組候選人，但南八合11月18日因為民調期建再陷僵局，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直言，如果讓步接受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出任一把手，就是侯柯配明年勝選恐怕仍然無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达成六点共识之后，各界原本预期蓝白合将于11月18号是整合成功共推一组的总统候选人。不过蓝白合最终是卡在两党对民意调查误差范围的旗舰再陷僵局。柯文哲阵营11月18号召开记者会说，国民党对民意调查的误差的要求是政府 3%， 亦就是总计 6% 的区间，但他自己的解读是总计 3% 的区间，亦就是说如果他只是在 3% 的误差区间让步，柯侯配或者侯柯配的民意调查打成平手，因此他主张两党应该继续协商。
我们还是期望说可以跟国民党继续协商，但是不要要求我们让六趴，然后叫我们自己弃械投降。
柯文哲在记者会上面说，他们还是期望可以跟国民党继续协商，但是不要要求他们让6%这个误差区间，叫他们弃械投降。如果是这样，他们跟支持者也都没办法交代。让3%，大家已经非常之生气，如果让6%就太强人所难。根据两党提供的民意调查资料，蓝白两阵营同意共采用六份民意调查，如果以原始的资料是计算的话，五份民意调查都显示柯侯配比侯柯配更能完胜民进党可能推出的赖清德和萧美琴的组合。第六份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柯侯配与侯柯配平手。但根據兩黨11月15日達成的協議，柯文哲已經同意在所謂的統計誤差範圍裏面讓步，算他輸。不過該協議未明確定義誤差範圍的絕對數值。 汪文哲话：如果以佢认知嘅3%误差区间嚟到让步，柯侯佩与侯柯佩喺民意调查上打成系3-3嘅平手，后续两党应该继续协商。但系国民党坚持一般统计嘅误差区间系6%，因此侯柯佩系以5-1胜出柯侯佩。对此，汪文哲在记者会上边就笑话是签了一个不公平的协议，而且他认为就算强迫他让步，侯柯佩可能亦都无法赢得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针对南北合再度卡关，位于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汪文哲的整合意愿明显不高，所以一再以技术问题杯葛，因此南北合最终破局的可能性不低。他说多次民意调查显示侯友宜是台湾最弱的候选人，但他恐怕有中共撑腰在背后帮他运作，因为台湾政坛盛传中共已经出手介选，是提供柯文哲的黑材料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团队，所以柯文哲才会在11月15日被镇住签下偏向侯友宜不平等的6-点整合协议。但今天的结果证明北京恐怕失策，严重低估台湾政治的复杂性。他说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这个月初去了北京，据了解他可能拿到一些柯文哲的资料，中共可能就想要促成南北合，但他觉得手段太粗糙，而且他觉得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复杂性其实不了解，他们本来想说他只要拿出一个可以恐吓柯文哲的东西可能就结束，但他们没想到是这么复杂。他相信现在北京国台办一定在开会，不知道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范世平话，或者比国台办更高层级的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亦都喺度伤脑筋，后续应该点样再压退柯文哲？因为先前就系陈文清藉住查税出手敲打富士康，以逼退郭台铭。根据台媒《镜周刊》11月15日嘅报道，萧玉岑喺11月2日至5日曾经系到中国出席喺钓鱼台宾馆举行嘅北京论坛。由于时机过于接近，马英九背离国民党以附和柯文哲全民调的要求，引发台湾政坛的议论。民进党人士甚至质疑萧玉岑恐怕是到中国听旨，马英九是领旨之后照办来到居中协调南北合。不过萧玉岑本人就澄清，他在北京期间从没有接触过任何中国的台办官员。对此柯文哲亦都否认萧玉岑在二次的政党协商的时候有拿出什么他在中国被传政的黑材料威胁他，说他已经下令秘书处去查看近日的台湾政论的节目内容，如果发现任何名嘴乱讲就提高。范世平说南北合的互信基础就不高，除了各有盘算之外，亦都缺乏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合作的基础只是建立在下架民进党共同目标上，这个是太过脆弱，因为台湾选民不会接受这么消极的理由，多数选民会要求候选人提出前瞻性的理想和政见。台湾民意调查普遍显示，如果在野阵营无法成功整合，多人参选的结果下，民进党的赖萧佩最终赢得选战的可能性是很高。一位姓何的台北市民对美国之音说，
蓝白卡关，我觉得就是这事情已经拖得有点久，我觉得可能要赶快有一个决定，不然会消磨蓝白两方的一些信任感，跟可能他们的矛盾会越来越严重。
他说蓝白卡关他觉得已经拖很久了，可能要赶快有决定，如果不是就会消磨两方的信任感，还有可能他们的矛盾会越来越严重。在蓝白一直是未能够敲定之下，赖萧看上来是赢面挺高的组合。另外有台北市民认为柯文哲有实力，根本是不应该是让步，可以力拼到底，虽然两党整合本来就有利益冲突，分合反复亦都是很正常。
他去加入蓝这件事情啊，对他造成的损伤很大，就是因为他是为了要选票而去做这件事情。
一名姓郭的台北的市民对美国之音说，柯文哲加入蓝营对他损伤很大，因为他是为了选票而去做这件事，一开始他亦都觉得可以合成的机会是很小，因为他们党里面是所有人都反对。
一个百年政党跟一个新兴政党，他们的合作一定有一些利益点的冲突，那他们可能一定要 透过很多沟通嘛，所以反反复复的可能和局破局和局破局，我觉得是一个蛮正常的状态。
这一名姓李的台北市民就对美国之音说，一个百年政党和新兴的政党合作一定有一些利益点的冲突，他们可能要透过很多的沟通反反复复这样是合局破局，他觉得是很正常的状态，除非汪文哲自己很有自信，否则他觉得他基本上是可以是不需要让步。至于中国方面的反应，因逢是周末，包括国台办在内的中国官方单位都不上班，美国之音无法取得他们置评。在截至截稿的时候，他亦都是未有是任何中国官方的部门针对台湾选举作出回应。美国之音致电采访厦门大学台研所所长刘国森，但他只是说这个筹会里面的风暴他们蓝白自己的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说了，台湾内部的局势的变化不影响中国大陆的对台大政方针，不愿意深入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礼拜11月17号在美国三藩市举行过双边会谈。专家认为，中国仍然想用面子来到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而日中关系近期难有改善的可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岸田文雄与习近平都出席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高峰会，双方藉此机会举行双边的会谈，这个是继2022年11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以来，日中首脑是相隔约一年是举行双边的会谈。岸田文雄会后表示，日中两国同意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和各层级的沟通，日中存在着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同时都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课题。习近平就说，双方应该着眼于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这次的首脑会谈能否是缓解围绕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厂所处理的水系排放的问题的日中的对立，成为最大的焦点。此外，中国从11月起暂停从日本进口锦鲤，同时在中国因为被控间谍罪被判12年的日籍男子上诉遭到驳回，接二连三的日本人被拘留的问题或者将成为日中首脑会谈的焦点。先前岸田文雄持续表达想与习近平当面沟通，但是一直未获回应。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院部教授福田元认为，习近平应该是将岸田拜会当作成为他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时候展现首脑外交的一环。他对美国之音说，与美中的情形是类似，中国都希望促使日本更加积极对华投资。此外，如果可能的话，习近平都希望日本缓和5月宣布针对23种的芯片设备所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福田元说，在高峰会前，日本经产上与中国商务部部长同意是设置日中出口管制对话的框架，就是为了避免在与经济安全相关的产品进出口的时候是发生是针锋相对的复仇战。福田元认为，从近期日中关系走向来看，这次会晤将是改善日中关系的新起点。他说，岸田首相与习近平去年在曼谷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同意是让受到新冠疫情和美中竞逐而陷入停滞的日中关系重回改善的轨道。但随着今年春天安斯泰莱制药厂的员工被中国拘留，以及中国因为不满福岛核处理水排海而全面禁止日本海产进口，导致岸田首相与李强总理未能够在9月新德里举行的 G20 的峰会的期间是举行场外的会谈。福田元认为，这次岸田拜会的主要目的是要结束对话的停滞的状态，先保持首脑之间的沟通，至于关系是否真的改善，就要看下后续的谈判。日本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是认为，中国国内经济的困境非常大的压力，高科技关键技术和设备流通遭到日本管制，日资持续撤离，实际上有改善日中关系的迫切需求。他对美国之音说，可惜中国政治讲究以面子要求履子，加上是战狼外交， 变成外交上自我捆绑的枷锁，使到一再释出善意的岸田政权将外务大臣由资中派换成资韩派，改派非日本外务省中国货出身的外交官出任驻中大使。岸田目前最关注的优先的事项是明年秋天自民党的总裁选举的时候获得连任，需要得到党内对中强硬的保守派支持，显然改善对华关系并非首要任务。日中首脑会谈前的美中首脑会谈是一场互不相让、各说各话的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70年过去，美国同大韩民国的联盟正从强大走向更强大。用韩国外长朴振的说话来讲，全球安全格局越发不安全，两国的联盟就越强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访问大韩民国期间，对美国同大韩民国关系来讲，这个的确是充满令人惊叹的动态和重要性的时刻。他说，过去70年以来，这种的关系已经从一个关键的安全联盟发展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全球伙伴关系。
On nearly every issue of consequence to our people,The United States and Korea are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在几乎每一项对我们的人民来讲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美国和大韩民国正在更加密切地合作，这个绝非偶然，这个反映了我们对这个关系以及是对这个地区的承诺。两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维护以及加强东亚以及全球各地的安全和稳定。布林肯国务卿特别指出，美国同大韩民国在应对中国的方式，包括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交集。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大韩民国、日本、澳洲以及是纽西兰如今都定期以及积极地参加北约会议。
Korea continues to support Ukraine's brave efforts to defend its people.
布林肯表示，大韩民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保卫本国人民、保卫本国土地、保卫本国民主、对抗俄罗斯侵略的勇敢努力。最后，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两国在如何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挑战行动方面保持团结。他说，我们正在看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设备，用于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企图，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俄罗斯向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提供技术和支持，用于其军事项目。这个对朝鲜半岛安全来讲是真正的关切，对全球不扩散机制来讲是真正的关切，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来讲是真正的关切，对他们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讲是真正的关切。他说，我们将会继续与大韩民国以及其他的相关国家合作，查明、揭露并且反制俄罗斯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以及是任何准备支持他侵乌战争的国家获取军事设备的企图。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同样，我们正在非常认真地审视俄罗斯正在向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提供的支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